在录音吗？我都不知道，所以无所谓了。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腓立比第二章他说你们要同心，你们要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后面第五节怎么讲？你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才能同心吗？所以为什么我说一定要以耶稣的一生为榜样，以耶稣的教训为依归，不是同心就你听我的。很多领袖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很多领袖就说不要讲，听我的就行了，就同心了。那另外一个人出来又说听我的就行了，然后就大家都不听。在中国你知道吗，教会分裂真是快到不得了的，就是分裂就分裂分裂。为什么？就是你们都要听我的啊，你不听我你就走，好，我就走，我就开一个教会。同心合意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你听我或者我听你，都听神我们就能同心，这个很重要。所以希望我们记住这个事情。所以我所看重领袖与领导，我常说领袖对了领导就对了，领袖不对领导就出问题了。所以真的，所以我现在下面讲呢，我就选了第十二页的哪一部分。十二页为什么选这个呢？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叫什么？领袖的全程。今天啊，我以为我在 Edmonton 没有做，今天我做。要谁出来比较好呢？男的出来比较好，请你出来好吗？因为你是神学生嘛，所以请你出来比较好。你牺牲大概几分钟吧？您把你的手伸出来吗？就这样子，我给你，拿住，不要放啊，拿住不要放，抬高一点行吗？抬高一点行吗？行，就这样，一只手哈，不要动哈。行，慢慢站在那里，不要动。好，领袖的全程哈，你站在那里不动就行了。不孝有三，怎么样？无后为大。这两句话你要记住。所以呢，很多领袖的问题是什么？他行。行到底呢，不行的时候就没了。为什么？因为没有领袖的全程，他没有想到他之后解释问题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还行吗？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我在众人面前所教训你的，你要怎么样？交托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跟你讲了，你要讲给别人听，你要传下去。我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服事当中不要单单你在做，你要传下去。所以为什么我在我教会我开几个训练班，27堂啊，讲完以后我现在又开训练班，我要带我其中几个组长去训练其他的组长，不是他来学，但是我要教他们怎么去教别人去学。这个第四步我在做，那六到八月份我就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我怎么行一个人，对不对？当你愿意全下去的时候呢，就不同了，就不同了。你真的开心？好，不要动，开心吗？对，那你就告诉我哈。第二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做呢？有两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教会要增长，教会要增长。那我还要提一提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对不对？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里有两个名词，是你们跟他们。凡所教训你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他们有一天一定要变成你们，这个他们有一天也要去教训他们遵守，明白吗？这个教会才会增长吗？如果你没有这个，怎么可以传下去呢？教会就不能增长了。所以第一，你要传下去；第二，你一定要把这些人改变过来，改变过来，成为从他们变成你们。还行吗？累不累？还 OK， 还 OK， 再来三本吧。你等一等哈，等一等，很快很快。所以这里讲一句话，从被受的撞架到受撞架的人，教会要增长。路加福音第十章，你知道我奉献就是这一节经文，第十章第二节，要受的撞架多，做工的人少。 现在教会里面呢，出现有一种人，就是忙死的人，真的忙死。你还记得刚才我讲吗？五本书我看了以后，太忙了，工人突然间倒下来，为什么？压力太大，不懂得怎么去放松，然后一放松放错了，就出问题了，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是个问题。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我们要从被受的撞架变成受撞架的人。当他来了以后。还能支持多久啊？因为这样下去，再过五分钟还行吗？再过十分钟呢？十五分钟呢？这不行了。你明白这个在做谁个？这个表示什么意思？第一，请坐，请坐哈，谢谢你，不好意思哈，真的很累的。你看今天教会很多就是这一种人，你明白吗？真的累死了，最后怎么样？垮了。你看见只是讲一句，可惜。之前你要怎样帮他拿开，帮他分担吗？可能拿的人怎么样，你愿意去分呢？你不要以为你是神啊，人是有限的。第一，教会要增长，当教会增长的时候，工人一定要增加。教会人数越来越多，工人还是那几个，那怎么办？死定的，跟你讲。所以作为领袖，不是单单你在忙，不是单单你在拼，一定要怎么样，全下去，一定要分出去。你不全下去，不分出去，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影响教会的增长。很多传道人就是忘记这个事情，很多领袖就没有做这个事情，他单单在拼命在做，拼命来做是没问题，也要拼命的全下去才好，这个才对啊。所以第一，你要明白哈，有一天你要离开教会，要增长，你一本一本放上去，你能拿几本？我给你五本十本，你肯定接不来，肯定倒的，对不对？所以多少就是这样子。刚才不是讲了吗？一个同工垮了啊，再找一个，又垮了，又再找一个。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垮呢？所以为什么我喜欢去研究为什么同工会离开呢？为什么教会服事弟兄会突然间会停止呢？因为你从来没想到他这个人，只想到他所做的工，从来没问你生活怎么样，家庭怎么样，身体怎么样，从来不问。就记住来开会啊，几点钟到啊，不要忘记啊，就是这样子。那有什么方法？所以全程是很重要。第二，你要明白哈，就是说教会要增长，同工为离开的，所以你一定需要有工人出现。工人要离开，人的成功不在乎所在，乃在乎所向啊，这个我们知道。人的成功不在乎所在，乃在乎不在。什么意思？你走了以后还能继续下去吗？我见过不小教会哈，但牧师走了以后教会就垮了，因为他之前没有栽培同工，没有接班，没有接班人，很可悲的，很可悲的。严肃下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二呢，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的教会当中我们对事不对人。什么意思呢？只是做事情，没有栽培人，很不对的。带小组不带人，人不带出来。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九节，哪里讲什么呢？哪里讲到应该是西西家王吧？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九节，对啊，西西家王，他就问将来的发生事情怎么样？以赛亚讲完以后，他说：“你说错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在我的年日当中有太平有稳固的情况，岂不是好吗？比如说你所讲的那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现在，在我一生当中，那就行了，我走了以后我才不管呢。好的领袖不单单在你在的时候好好服侍，在你走了以后，你那些服侍能继续下去，继续下去，这个很重要。所以每一次我出去，有时候去讲课，我常常说我懂的我一定没有一样我不讲的，我不用保留一部分的，没有必要的，我巴不得更多人能懂得比我更多，这个才对啊。因为教会要继续下去，一直到耶稣再来的一天呢。所以没有一个人要保留的，不需要保留的。有一首歌叫什么？爱是不保留，对吗？不用保留的。今天教会上就需要这样子， 今天还你知道教会还需要什么？需要栽培啊！不但有榜样，还要栽培啊！不但说我们你们要好像保罗讲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不但要有教导有榜样，还需要有栽培。现在教会的栽培我常常觉得就是不够栽培，很多人都在忙，在忙的当中，我不是讲要两个时间吗？第一是你要用出来的时间，第二你要吸收学习的时间。这里还有两个时间，第一你在服事的时间，第二你在栽培的时间。无论哪一个人，无论你在哪一方面服事，你要栽培别人去服事。现在很多人没有的，没有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中生有的工人的。工人是要栽培的。你问一问，在你一个礼拜之内，你用多少时间去栽培别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很愿意去吸收去学习，可是他就不去付出不去分享的，这也是不对的。我常说是平衡嘛，不但你要付出也要吸收，不但你在吸收你要去分享啊。所以有句话我曾经送给一个组长，我说领受了就是为了分享，蒙恩了就是为了分享。你要明白，领受了不是要你拥有，领受了是要你去分享。所以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去讲，凡是我懂的我能讲的我都愿意讲啊。为什么？领受是为了分享啊，不是为了你要 保管那个不放出去，绝对不是这样子，一定要用出去才行的。所以你要栽培。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问我嘛，她说为什么今年我们房子旁边没有花。我问她很简单，你有没有种？她说没有。那干嘛有花？就算有都是野花。他说：“今天为什么没有玫瑰花的？”我说：“你有没有种玫瑰花？没有种，没有种，哪里有呢？没有种哪有收的呢？对吗？再来台书哪里怎么讲？第六章第七节，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是什么？你没种怎么收呢？”所以我再讲，今天你们能来的，已经是一群愿意服侍、愿意学习的。你一定要心中有对象，你回去要栽培这些人。无论是一位、两位、三位，无论是怎么样，你要有对象。我也在寻找对象，我也有对象。有时候我会主动找他，有时候是他们找我。我的意思说，在我们服事当中，不是单单付出还要栽培，不是单单付出还要吸收，这三件事情要拼在一起的。你要付出吗？行，你也要吸收。你要吸收以外呢，还要付出，这个是另外一种的付出，明白吗？这样子这个才是健康的事情。你做得好当然好，你要把别人带起来也能做得好，这个才是好。我常说好的领袖不是单单他好，好的领袖能把别人也带起来，这个才是真的好。很多领袖也说我行我行我行我行，没想到谁不行的，我能帮他行吗？你能帮的话呢，这个才是行，这个真的行。所以呢，你看见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事不对人。前面讲到说有两个原因，教会要增长的，工人要离开的。有一年培灵会，多伦多培灵会讲员就讲了，好像也是陈细谦牧师哈，还是李寿全牧师，我忘了。他就讲嘛，他说很多教会事情多了，团契多了，信徒的人多了，很多事情来做了，教会说开会怎么办？没什么，就请再请一个牧师。又忙了，又忙了，又忙了，怎么样？又再请一个牧师。没想到原来弟兄姐妹要起来的。要起来，我在我教会讲到，有一次讲到，不是牧师故意让我讲的，可是我就讲了。我说，其实我们在教会服侍的人，我们愿意为神死也无所谓，可请你们不要帮我们。你明白这句话吗？你要不要把我们累死啊？你知道吗？我们愿意为神死，这个没问题，我们愿意，我们已经奉献给神，完全没问题。愿意为神死，你们不用帮我们的，能不能帮我们分担一下呢？能不能呢？对吗？这是这个意思。所以教会要增长的话呢，工人要增加，还有工人要离开，要有人去继续下去才行的。然后一个问题，就是对事不对人，这个不应当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中生有的工人。当你栽培的时候不是随意的哈，我栽培人也要看的，不是随便一个。因为为什么呢？是有限。我觉得这个有限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哈，我就给她出，我跟她出去一次，我要去买东西，我带她出去，我给了她5块钱，我说你就买你喜欢的东西。那我买完我的东西呢，看见我女儿还拿着那5块钱，我说干嘛你没有买啊？她说爸爸，因为只有5块钱呢、啊。所以很小心啊，你明白吗？因为只有5块钱呢、啊，用了就没了，对吗？你要明白吗？我们是很有限的。你说栽培栽培，要选择能栽培的人，哪一种人可以栽培呢？这里讲提摩太后书2章2节，你要交托谁啊？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忠心能教导是两，忠心能是两个字，又忠心又能的。忠心教导也能教导的人，这几个意思。这我找谁呢？最少他愿意忠心的，然后呢他可以有这一方面的恩赐。比方说我要找一个人，我跟他分享讲道哈、啊，我愿意跟他分享怎么讲道。那第一他愿意讲道，第二我也最少他给我看见他能讲道，他有几个恩赐。我不能训练一个人没有这一方面恩赐的人去讲道，这个我觉得我就不对。所以忠心能你栽培，你要找一个忠心能。比方小组组长，我找谁？他最少自己现在在带领小组，他愿意查经，也看见他有查经的恩赐，那他又忠心也能，我这才训练他。他又不忠心又不能，我怎么训练他呢？我有限的时间我不能随便用的，你栽培人不能随意的，对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以前哈、啊、到中国培训的时候呢，特别到农村的时候呢，他们叫了很多人来，啊，有时候100多人，啊，最多一次有300多人。然后我说你叫那么多人干嘛？有些人都听到一半都倒下来了，都没兴趣听的。他说没有啊，徐弟兄，我觉得人多一点好吗？我人多有用吗？没用的。最主要怎么？愿意听的才要他来嘛，人多没用的。所以栽培也是一样的，你要选择，这个很重要。栽培两方面，那个人有什么条件呢？第一，他你看见他有忠心；第二，你也看见他能，你去栽培他。这个能不是说已经完全可以了，而是说他最少有这一方面的表现，他有这个恩赐。比方，如果我找一个人要栽培他在敬拜音乐的敬拜方面，那我不是我行，举例我行的话，我要找一个人能栽培，要栽培他，我找一个人。他一唱歌呢，跑到不知道哪里去的，那你总不能找这样的人吧，对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你要选择栽培的对象。那第四讲到栽培的5步，有5个步骤，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好，不能随意，可是我们要故意栽培。栽培当中我常说这5个步骤是很多那些书里面都有的，就是有五个不同我们的角色。就是第一个是榜样，就是我来做给你看。那好像我训练小组组长呢，我第一堂不单你第一堂，其实很多堂里面呢我都带给他们看我怎么带，我带给你看，那是最好的方法。在我来做你来看，你看我怎么带。第二，导师，就是说我来做你来帮，好像我6月份开始，就是说我来训练组长，你帮我来训练，我给一部分给你。比方今天要讲1.5小时，其中15分钟我请其中一个组长你来讲这15分钟，讲完以后我跟你有检讨你讲的怎么样，下一次我讲别的，好，你就来讲怎么定问题，对吗？这举例讲就是这样子，这是我要选。然后呢，我来做，可是你做一部分，我来做你来帮我一部分。第三呢，这个监督，就是说你来做我来帮，可能我直接讲15分钟，后面的你来带，这就是第三部分了，对吗？第四个是鼓励，你来做我来看，我在只是给你鼓励，我不是要插手。那我有一次在中国培训的时候，在安徽省哈，我去了，我要去一个教会，可是我说你不要说我来了，我就坐在旁边，坐在角落哪里，旁边没人看见的地方，有个同学在那里讲道。讲到我还记得他讲得很好，他讲约翰福音2章，讲到那个迦南婚宴，他讲得很好，他说神是可以行神迹的，可是我们信神哈，他说我们信神不是单单凭神迹的，最主要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这个要清楚。所以弟兄也不要追求神迹，要追求这神迹背后的神。然后他讲得不错，讲完以后呢，我就下来，然后我就跟那个同工讲了， 他说：“哎呀，徐老师，你知道我很紧张。”我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你在啊。”我说：“我要他们不要讲的。”他说：“他们还是讲了。”然后他说：“你为什么来呢？”我说：“我是希望能听听你讲道，因为没听过你讲道嘛，想听听你讲道。”哎呀，他说给我压力很大。他说：“我来不是给你压力，我来是要看，我是要听，给你一点意见，对吗？”所以给他鼓励。然后我跟他讲，我说：“其实你今天讲得很好。”因为国内很多神迹，非常的多，有些人甚至他在追求神迹，说他讲得非常好，他说要的不是神迹本身，是神迹背后的一位神，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这个很重要。我说你讲的这一点讲得非常好，这个很多年前我还记得。所以有时候呢，他在咒你来看，你来看，当你在的时候就是说，你知道吗？当你在的时候是表示什么？就是我看中你，我愿意来支持你，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同工，就是你来咒我来咒，这个什么意思？就已经分开了啊，你也去讲道，我也去讲道，这是一步一步来。我跟你说啊，礼拜天我跟一个传道人在谈，他刚出来服侍一年左右，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他说：“哎呀，我的主任牧师对我非常，他是去一个分堂。”我们有本身的教会，然后他本身的教会呢有一个分堂，他去那个分堂服侍，然后他说主任牧师对我太好了。我说好在什么地方？他说他完全放手给我，完全不管。我说这个是好吗？他说好啊，我就不紧张啊。我说紧张不好吗？然后我就问他，你刚出来刚毕业一年对吗？我说请问你现在需要是人给你，我用英文跟他讲的，人你是需要人给你 permission 呢，还是 guidance？ 请问需要什么？你需要人放手吗？还是需要人拖着你的手呢？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太太也在旁边，他就听懂了。其实不是不放手，你不要放得太快。我说你才出来一年，他说我完全不管了。我说为什么呢？这里给你五步，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说哎，我要分，我愿意分啊，你不是说要同工出来很重要吗？好，今天我把这个财经财主交给你哈，我不管啊。讲这句话很容易，可是我跟你说一点都不负责任。好，这个权期交给你啊，完全我信你的，我把你已经交托给神了。我说这个不行，你知道吗？带一个人比放一个人更难。放容很容易，有些刚才我讲，有些人不愿意放手，有些人该放的时候不放，有些人不该放的时候放了。有没有教小孩子游泳啊？还不懂的游泳，还不懂的带他出去深水的地方放手了，淹死了。你说我放心啊，你说我放手吗？我就放，还不能放手不要放，该放的时候一定要放。你带他一步一步，有些人比方说榜样，有些人可能很长时间，可能要看几个月，可能看几个礼拜，有些人看一次就懂了，那你就不要再哪里再留下去，你就卷到第二步。但我来咒你来办了，有些人在我来咒你来办可能需要几次，有些人可能两次就行了，你要进到第三步，一步一步来。人喜欢快，可是快不一定好。栽培同工有时候真的没得快的，每个同工不同，每个同工不同，有时候你真的要放，有时候可以很快就放，所以能放的时候才放，对吗？所以这五步要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做。所以你现在要想哈，无论你现在在教会服侍什么，你要想一想，你有没有带着一个人，你有带着一个人。所以比方我现在哈，我讲到现在布道，现在布道开始有一个，因为最近有一个同工跟我讲，有个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他现在他发觉到很多牧师呢没有布道的，很多牧师没有的，凡是教会布道会都是请外面的人来的，很多牧师没有布道的都是外面的人来的。那这个全道跟我讲，他说我很想在这一方面学习。我说行，好，我说以后跟你多一点分享，因为我也很看重布道，我也很喜欢布道，我说愿意。所以现在布道我也有对象了，查经我有对象了，讲道我有对象了，对吗？所以很多都要有，一定要有人你去栽培，你一定要锁定对象，然后用时间去栽培。所以现在你的教会，如果你有服事， 你需要有对象，栽培的对象，这个不能小的，不能小的，行吗？要到你要栽培的时候呢，有五件事情你要做，五件事情你要做。第一，你要定人所愿，这个所愿的意思就是说对方愿不愿意的意思。定人就是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要栽培的人，人不一定给你栽培的。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你来栽培，我就给你栽培，没那么简单。有些人不愿意接受你栽培，不能勉强。可有人愿意的话呢，好好去栽培。定人所愿，你怎么可以定呢？首先从关心开始。我发觉到最近很多时候都是我找人的，也有人找我，可是不多，都是我找人的。我常常问他有空吗，那就出来谈谈，关心他的状态怎么样，最近怎么样，服侍怎么样，问一问，然后慢慢谈了谈了谈了以后，他有些事情他就会提出来。对方愿意给你栽培的时候，你就可以栽培。所以你一定要给他看见，就是刚才开头讲一些事情，你首先给他看见你对他有兴趣，或者说给他看见你看重他，或者你给他看见你关心他，这个很重要。你他怎么看见呢？你愿意主动找他，你愿意给他时间，那还不是吗？对吗？我约了一个，哎呀，啊，是礼拜三，礼拜三。因为刚才又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礼拜一我约了他，然后礼拜三约了另外一个，礼拜二我约了谁我都忘了。就是我每一天几乎我都有约了一些人在谈的，所以在谈的当中呢，有些对象会出来的。哎，这个人能栽培，他也愿意，啊，他也有要求，那就很好。好像刚才我讲那个传道人，他说我愿意在布道方面多一点学习，我说行啊，我们再来谈多一点这个方面，这方面。那有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讲道方面的，我上个月才见他一次，也行啊，也可以啊。有一个呢，就他常常没有跟他见面了，他把他的讲章发给我看的，我也跟他保持联络，这个也没有问题。所以有人愿意的时候，你定人就是说，你给他，你可以主动，也可能你是被动的。无论怎么，一定要有对象。那如果你说所有都没有怎么办？我跟你说，最基本的栽培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成长，这个跑不掉了吧？你不要这个也不做啊！教会有个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教会不得了，因为你知道，你一层一层下来，总有人你能栽培的。现在太多人就是怎么，就是坐在那里不动，那就不行了。定人，所以有时候呢，我鼓励弟兄姐妹呢，要有这些关系的建立，在教会活动、教会聚会以外，跟弟兄姐妹要来往，你给他看见。你注意他，你关心他，你看重他。如果神开路给你有机会在对方的生命与侍奉当中能给他有栽培，你好好栽培对方。你不要单独做一个基督徒，也不要做一个很自私的基督徒。栽培是很重要的。第二，定位所在。所有栽培当中跟全福音一样的，全福音之前在我那一本书哈，不负所托里面有讲，就是探路嘛。还没全福音，你先问一问对方，他知道多少，他听了多少。因为有朋友跟我讲嘛，每一次去教会，每一次教会，每一个基督徒过来全福音，都是讲同样的东西。你不问一问我听过什么，我都能讲了，听到个地步都能讲了。你不问一问到底我听了什么才下去嘛？所以当你栽培一个人，你先问你过去，好像我问哪个传道就问你过去有没有布道，他说有啊，试过两次。然后他跟我讲两次的果效怎么样，经过怎么样，我心里有两次的经验，好，那再来下一次什么时候，他也跟我讲了，好，好不好？你上一次讲之前，我们大家有一些分享，有一些交流，这样子行不行？问一问这些所在，就是说他在什么地步，你要知道。比方他说他要学习啊查经，你问他有没有带过，你看看他的材料，这样子能帮你。不要问，你就从你哪里开始，要试试看。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训练组长呢，我是有考试的，第一堂就考试。考完试以后呢，那个结果把我吓了一跳，这离开我的理想太远了，啊，想不到对圣经的了解太小了。那些组长，一个好的组长对圣经应该有基本的认识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所在你要知道。你从他所在作为出发点，那你看看，你到所有客户中心，很大的客户中心， 当你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首先看什么？看地图的话，首先看我在这里，对吗？哪一个星星也好，哪个原点也好，你先看你在什么地方，然后你再决定从这个地方要到这个地方，我需要什么，一步一步是什么，你就要看这个。所以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所往，就是他要去什么地方，两件事情，所能去跟所要去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喜欢问的是人，你有什么期望？你希望怎么样？有些人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希望我能讲得好一点。那我就会问好一点是什么意思？所以你一定要问啊，对方，你说你栽培他，你问对方到底你想怎么样？所能所要，因为你知道吗？很多在教养孩子方面，很多人都说哈，有些辅导人也讲，很多爸妈把他的期望放在孩子的身上的，给他们很多不必要的压力的，很多爸妈不能做的事情，盼望儿女能完成。儿女能吗？不能的。你栽培人也是一样的，你能做到这个地步，他们不一定可以。比方我说，哎，我每天三点起来，你也要三点起来，干嘛要他一三点起来呢？你三点起来是你的事情啊，他不一定可以啊。你说你知道吗？我一个礼拜可以讲到十五遍，你能讲十五遍，他不行啊。你预备讲到三个小时，他预备讲到三十个小时。每个人不同嘛，所以你要问就是说他能怎么样，他要怎么样，你要问一问。当然他要的不一定是他当要的，可最少你看一看他想怎么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眷重，这个叫顾念啊，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也是犯这个毛病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三分钟做完的，为什么你做了三四分钟啊？很简单，答案就是因为你是你，我是我啊，对吗？我跟你就是不同嘛，真的不同的。我有一次有个学生要讲到，非常紧张。我说讲到有什么紧张不紧张的？不应该紧张的。他说徐老师，你讲容易啊，我不是你啊，我真的很紧张啊，你能不能给我紧张一下呢？你明白吗？我是我，他是他。所以有时候这个很难，这个真的很难，因为我常常觉得这个是应该就是这样子，没有应该的，因为每个人不同。这个学习呢，真的要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你要看他要往哪里去，他能怎么样，他要怎么样。第四，他所需要是什么？定位了，然后定标，就是目标，然后定力，就是你要给他所需要的能力。他需要什么？你要帮他，你要帮他。我在 Edmonton 有一位很好的朋友啊，很好的牧师，就是王乃济牧师，我常常提他。有一次我到 Edmonton 讲道，每一年我都去一次，我到他那里讲道，我一定，如果他在的话，我一定住在他的家的。有一次我跟他吃早餐，我们就谈了，他说，哎，徐武豪，你出来服侍多久了？我说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他说他出来也有一段时间了啊，他从海外神学院一直出来，然后一直到现在啊，服侍在 Edmonton 好像也有二十多年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们在谈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一句话，我非常同意。他说，今天我跟你所有的都是很多人没有的。然后他就说，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所有的去帮那些没有的。这两句话我也想了很多。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了我们过去很多服事的机会与经验，有很多关系，我们认识了很多全道同工，可是能不能帮一些还没有经验还没有解决关系的，能把我们有的关系给他们一点点呢？对吗？是应该这样子的，是应该这样子的。他说我们应该这样子。我还记得有一次跟赖约翰牧师谈话也是一样，他说我们现在呢讲道呢已经不用去找了，已经忙不过来了，可是很多人在找讲道的机会，你明白吗？真的，我现在讲道讲不完的，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啊，常常都有人邀请，绝对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是挑选去哪里讲，可是现在很多很有负担讲道，可是没有机会。他说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机会去讲呢？能不能我们去推荐呢？所以王乃济牧师、拉约翰牧师讲的都是很有道理。所以这个定力就是说，我们在别的人，好，你在教会，你来教会五年嘛，这个刚来的，你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他不认识啊，你懂很多关系，他没有啊，能不能分一点给他呢？给他所需要的资源来帮他。刚才打出来你有看见吗？那些讲到事情讲到日，对吗？ 有些人你都不认识他的。那庄主跟牧师可能你们认识他，那王刚你认识他吗？不认识他。我认识他很多年，他一直在中国培训。你又打出来了，对，王刚。那王志奇你也认识他，你还记得第一年我请那个贵全道贵永军讲立位记，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我还记得我请他的时候，他说徐武豪你那么大胆请我啊，没有人认识我的。我说只要你讲得上的话我就愿意请你来，因为我知道他是在，你知道吗，很多华人教会啊都是粤语堂的牧师是主文牧师的，他在他教会他是主文牧师，而且很多人推荐他。那我跟他谈，我觉得行，你来吧。所以好像王刚弟兄呢，他也真的很好的一位弟兄，他对神的话非常有负担，非常看重，他去教会中国培训已经超过10年。他最近跟我讲，他说希望能在本地有一些服事。我说好，你今年有没有空？他说行，我就给他选了8月8号，他就来讲。他讲什么？4世纪，对吗？没听过。现在很多人很奇怪，我真的讲几句话没有意思，不是没有意思，很有意思的。有名的不一定好的，没名的不一定不好的。你真的记住这句话。有些很有名的，我们去听，听了半天，我在想他到底在讲什么。真的，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能我的无知吧。可是我问我太太，她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可是我们说他很有名的，有名怎么样？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请这个贵全道第一次来，这些人就说觉得很好。第二次我又请他来，他讲这个平安记，他讲了平安这个意思什么，他在重新解释这个，他说很多人没讲这个。所以你们要明白，就是说我们有的要分享出去，要分享出去，栽培给他们我们所有的，这个是栽培很需要的。第五就是定向，这是说所成，就是说要检讨，就是这个方向不能变。当你栽培他，你就一步一步带他，一步一步的带他，让他可以走向他的目标。所成就是说每一步他有成功的地方你要肯定他，每一步他走歪的地方你要帮他检讨，帮他调整一下，这个才行的。栽培跟你说一点不容易，可是今天教会很缺乏的有3件事，我讲过了：教导、榜样、栽培。我们很需要这3方面。好的教导是基于神的话，你需要神的话在其中，好好教导神的话，不是你怎么想，而是神怎么讲。第二，好的榜样很重要，好的榜样很重要。第三，好的栽培也需要。你有了教导，有了榜样，才可以栽培啊！没有榜样，没有教导，你怎么栽培？你凭什么去栽培啊？所以你不学习怎么办？你不参与你怎么做？你不改你怎么要人改？所以这3件事情都是需要的。两要一问2方面，五步同行要五定。我跟你说，无论是教导，好像我要教导的时候呢，我真的好好去看。所以为什么我到富兰念神学的时候，学校问你要念什么，我就想我需要什么。为什么要念神学？就是为了好好装备，你知道我可以去栽培吗？不容易，可是还是要与你愿意去学习，你才可以去教导。所以几件事情啊，两要一问2方面，五不同行要五定。教导你要先学习才可以教导，榜样你真的要付代价下功夫才可以有榜样。因为你知道吗，榜样最难在什么？在时间，你要持久的坚定的持久下去。一个礼拜的这个很容易，一年、5年、10年，这个才难。我觉得时间越长的榜样越有果效，真的。很多时候这个考验就在那个时间，榜样要持久。第三就是栽培，栽培你真的要很用心的，没有无意的，没有随意的，一定要故意的才可以。 所以在这里呢，我只是有几个要求，你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领导，我盼望在这三方面我们可以好好学习，来做一个好的领导。我再讲，不是说有什么位分，有什么地位，真的不是这个，乃是你的心态，你愿不愿意做一个领导，带领你，比方说带领你家里的人，带领你的朋友，带领你在团契里面、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愿意这样去做。那这个就是领袖。领袖我在讲，不是在开会里面啊，哔哩吧啦很厉害的，不是说很有方法、很有权去做一些决定的。那当然，这个是另一方面的领袖。可是我所看的领袖是什么？是领袖？如果你听得出来的话呢，是生命服事的领袖，不是行政的领袖，你明白吗？现在所需要的是生命服事的领袖，这个才难呐。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他让我的生命改变。耶稣来服事了我们，谦虚的、虚己的服事，舍己的服事。今天教会不是需要，今天教会太多行政的领袖了，行政的领袖太厉害了，你知道吗？你不通过他什么都不行，权力太大了。可是生命的领袖现在太小了。如果你今天来，你是希望学习怎么可以有权的话呢，对不起，你很失望。可今天来你说希望能改变生命的话呢，我希望你听了一部分能帮助你的。今天神所选的、所需要的、所求的，是有人愿意做生命的领袖，不是权力的领袖。权力的领袖教会当中危害不小，权力是害人的，生命的领袖是神所喜悦的。你愿意做吗？你就要问我凭什么去教导，我有没有榜样，我愿不愿意栽培。这三个问题希望你今天你带着走，你记得吗？第一个什么？凭什么去教导？你自己本身没有好好读经，早上起来匆匆出来，匆匆忙忙的，随随意意的，没有卷重，没有看重，你凭什么教导？第二，你要问，问什么？忘了，有没有榜样？有没有榜样？你还记得刚才我讲什么？神在那个心态，榜样人看在眼中的。我在说领袖不是说完全，人有强的地方，也有软弱的地方。强的人就是说软弱的我愿意承认，我不是说我没有，能面对软弱是强者的表现。榜样有没有？第三，愿不愿意栽培？为什么你知道吗？栽培人正是，我跟你说哈，我的感觉有时候非常痛苦的，好像生孩子一样，你明白吗？真的很痛苦的，怀孕了十个月还生不出来，因为他不听话嘛，不长进嘛，真的有时候非常痛苦的。可栽培是非常需要的。今天教会不是需要解释吗？属灵的教导不是需要吗？属主的榜样不是需要吗？属神的栽培不是需要吗？不是需要解释事情吗？有了这三方面，有了教导，有了榜样，有了栽培，教会才可以建立起来，才可以兴旺起来。今天要的不是权柄，不是权力，今天要的是什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权柄也是一样啊，讲到的权柄出于神话语的解开，我们属带领领到的权柄来自你的什么？忘了，来自你的榜样，你要有榜样出来。遵行神的道，就是你权柄的来源。你凭什么去带领？我凭什么？因为我先神先带领我，这个就是我们的权柄。因为我顺从神，所以我才可以去带领。所以三件事希望你们记住：凭什么去教导？有没有榜样？愿不愿栽培？今天回去你跟神讲，我在追求方面能有什么改变？你知道我可以更有教导的内容。你也求神帮你，求神让他所让你所知道的教导你能行出来。你知道你有这个榜样，能感动弟兄姐妹，能有权柄的领导。第三，你要说我愿意求神帮我。真的最难做的事情是把你的生命投资在别人的生命当中，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你求神帮你愿意勇敢的去承担栽培的使命。 三件事情你在做，每天每礼拜每个月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神的心意。教导神的话，效法主的榜样，栽培主的工人，错不了的，你明白吗？你要劝基督徒里面也要做几次事情，你做我做大家都做的时候，教会才兴旺起来。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知道哥林多教会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啊？在第三章哪里怎么讲啊？你们是属灵的婴孩啊，没有长大嘛。所以嘛，希伯来书那里第五章怎么讲啊？为什么他们不能分辨是非呢？还是喝奶啊，灵粮不能吃啊，对吗？还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呢。所以为什么我说教导榜样跟栽培那么重要呢？你没有这个，在教会当中就有什么？就有纷争，还有呢，不能分辨。然后异端来了，只能关灯，只能锁门，对吗？就不能面对啊。有事情就真的就分裂就算了，合不来就分，就那么简单。这不是神所要的，可以吗？所以今天虽然我没有讲完，我希望你们不要恨我。可以最少我总结了一下啊，今天如果这三点你们听进去了，起初哪部分很重要，你听进去以后，你明白我们要追求是什么？良善、忠心、见识，你明白了。以耶稣的榜样、医生为榜样，神的耶稣的教训为依归，你明白了这些事情。要你明白到我需要有什么，在教会当中作为一个领导，有教导，有榜样，有栽培。我觉得今天的时间这几个小时没有浪费，然后你回去以后找一个弟兄，找一个姐妹，你去分享你所听见的，你鼓励他跟你一起去做这些事情，那你教会就有改变吗？你不能完全改变整个教会，你先从你自己改变开始吧，这就很好，行吗？好，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知道人所讲的真的很有限，可真的求主你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每一天都是学习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服侍的一天，每一天都是我们要效法的一天。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不单说我们愿意服侍，我们还要好好装备才能服侍。所以帮助我们好好研读你的话，你知道有神的话，我们可以好好教导弟兄姐妹，不是按照我的看法，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教导弟兄姐妹。有了教导以后，求求你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先行出来，给他们有榜样，给他们看见。我们能带领不是因为我们在什么位置，那是因为我们先顺从我们的神，以知道我们带领的权柄来自我们效法神的榜样。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要栽培门徒真的不容易，有谁愿意为弟兄姐妹舍命呢？耶稣你为我们留了榜样，把你的生命舍了，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愿意为弟兄姐妹花时间下功夫，愿意去关心，愿意去用心，让他们可以栽培成为甚至比我们更好的门徒。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忘记好好教导，好好有榜样，也好好去栽培，以至到可以在教会当中成为好的生命的领袖，帮助我们好好带领弟兄姐妹在生命的路上一直的向着神这个目标来走。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Amen.